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那么上个星期的节目开始，王修女为我们介绍使徒生活，那么也介绍了使徒生活的真正意涵，告诉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还有心情来跟随耶稣，做耶稣在世上的门徒。那么这个星期开始呢，修女人要继续为我们介绍使徒生活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内容，是不是就请王修女为我们介绍。
好，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使徒生活的另一面，就是说我们上次谈到说，一个使徒是被派遣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他所做的工作不是职业性的工作，而是去做天主的工作，等于说参与天主这一种救世的工程，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那怎么样子我们可以从一个工作人员被磨练成为一个真正的使徒呢？这可能会需要一辈子的时间，可是我们也需要一些我们自己的和天主的配合，天主会不断的给我们一些恩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他真正的得心应手的一个工具，可是呢也需要我们人这方面的一些配合。那我想很多年轻神父修女都有这个第一次传教的经验啊，那出去传教啦，讲道理，或是照顾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等等的，都是非常兴奋的经验啊。因为呢，他经过好几年的训练啊，培养出了一些这个热火，那这个时候可以充分去发挥啊，所以在第一次传教的时候非常的高兴啊。那也有些雄心大志，觉得说拯救全世界，舍我其谁啊，这样一个态度啊。那有些人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血气方刚啊，热心过度，所以在传教没有几年以后呢，他的自己的健康或甚至于他的神修生活都受到了伤害。那过了几年呢，他就垮掉了。那在英文里面有个词形容很好，就是 burn out、
哦、是啊，烧光了、燃尽了。
对了，有这种现象发生啊。那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比较过于理想主义的啊，完美主义，他过分的犹豫不决，缺少自信，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自己条件不够，还要需要更多的训练等等。所以或者说呢，他出去传教一遇到小小的挫折就垂头丧气，不能够再振作，不敢再出去了。所以这个现象呢，在圣经上也有描写，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出谷记里面，我们看的那个最伟大的先知梅瑟，他在第一次被天主召教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笨口结舌，没有口才。以前不是有口才的人，天主你给我显现以后，我也不是有口才的人，天主原谅我吧，不要让我去。那天主说呢，我要帮助你，我要和你在一起。那后来梅瑟一辈子也好多次抱怨天主他不会做，可是呢我们知道他是旧约中间是最伟大的先知。所以在传教这个使徒中间，我们会发现有两个极端，一个是过分的自信，一种呢比较是太理想主义、完美主义。那这些呢都需要在慢慢的受天主的恩宠去调整，自己也去努力。那我们也从福音中间找一些例子来看，代表这个很热心过度的这种自信很强的，可能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伯多禄。伯多禄呢，他充满了热心，他很率直，但也很冲动，他对自己呢蛮有信心的。我想他大概也是个天生的领导人才，所以在十二个宗徒中间他就是很突出的。那他在那个第一次的加利勒亚海边，耶稣为他行了一个捕鱼的奇迹，在这个时候他舍弃了一切，舍弃了他的小船，跟随了耶稣。在耶稣传教生涯的关键时刻，伯多禄能够认出来耶稣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因为他这一个认识，他这一个承认，他被耶稣立为教会的磐石。 那在耶稣立他为教会的磐石以后，我们看到那个马尔谷的这个记载，大概伯多禄觉得自己很不错，蛮自满的，所以耶稣呢接着预言他以后的要受的苦难，要如何要受人鞭打，受人戏弄，要被钉死，然后第三天复活。那这时候伯多禄呢居然呢非常不得了的站出来说，怨责耶稣，说给耶稣说，这个事绝对不会临到你身上，不会发生的。耶稣怎么说呢？耶稣马上就骂他说，撒旦，你到后面去。耶稣骂他是撒旦。所以这个看到伯多禄的这些表现啊，他一方面非常热爱耶稣，忠诚的跟随耶稣，另一方面呢他还没有磨练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天主的人。那另外一次就是说，在那个耶稣行了那个增饼的奇迹，喂饱了5000多人的时候，那耶稣开始说，你们必须要我的体就是肉啊，我的肉就是你们要应该领的圣体，我的血就是饮料。那在这个时候呢，许多人因为不信而离开了耶稣。那耶稣就很难过的问门徒们说，他难道你们也离开我吗？那这时候伯多禄又站出来了，很真诚的很勇敢的说，主，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又去投奔谁呢？啊，他就说的话真的很真诚，很令人感动。我想耶稣一定也是感到很大的一个鼓励。那这样一位伯多禄，到耶稣受难的前夕，最后晚餐的时候，当耶稣已经很难过，提到他会被出卖，被受苦难的时候，伯多禄又说，很勇敢的说，他说，即使众人都为你而跌倒，我也绝对不会。还说呢，即使我要同你一起去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这都是伯多禄说的话，
竟然侠很有侠气，
对吗？对吗？可是就在当天晚上，耶稣在圣院祈祷的时候，伯多禄打盹睡着了。耶稣三次来找他，他都醒不过来。那在耶稣真正被捕以后呢，耶稣已经开始受人家羞辱，伯多禄跟着来了，可是他三次否认了耶稣啊，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那当鸡叫的时候呢，伯多禄想起来耶稣给他说的话，那想到耶稣看着他的眼光，他痛哭起来。那可能说这是在伯多禄一生中间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彻底的一个失败。他自己以前所承认的一切，所跟随的一切，他用自己的口否认掉了，在他软弱的时候。可这一个痛苦的失败的彻底失败的很羞耻的一个教训呢，真正打破了伯多禄的自满自信的心。那当然还有耶稣为他的祈祷，耶稣曾经说过，说伯多禄，魔鬼要把你磨成粉末，但是不要怕，我会为你祈祷。所以在耶稣的祈祷的帮助，还有伯多禄自己的一个很谦虚的承认他的过错的这两个因素的一个影响之下呢，他回头了。他回头以后呢，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使徒。他回头的时候，在耶稣也给他一个机会，就是在那个复活以后呢，曾经三次问他说，伯多禄，你爱我吗？你比那些人真的都爱我吗？那伯多禄不敢再说我爱你，他说，主，你知道我爱你。那这个时候伯多禄可以说成了一个已经被磨练成为一个真正的使徒。他不再相信他自己，他从一个很自满的渔夫成了教会的第一个教宗。那最后他很感到很光荣的能和耶稣一样被钉死。那据说在他被钉的时候，他曾经要求那个刽子手说，不要把我正着
站着钉起来，我要倒着钉起来，因为我不配合耶稣主这样的死去。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能够在圣经中去反省，看天主的恩宠和个人的合作，不断的使一个普通的一个人磨练成为一个真正的使徒。那圣经中间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我们大概正简短的说了，就是圣保禄。圣保禄呢，可以说他和伯多禄不太一样的个性。他自己说他原来是法利赛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就是说一个遵守完美法律的种人，非常重视法律，注重完美，注重形式。那你可以在那个宗徒大事录的22章、26章都可以看到这个记载。那天主的恩宠把这样一个重视完美、重视法律的人变成了一个外邦人的宗徒。所以后来那个圣保禄说呢，他说我只夸耀我的软弱，我什么都不敢夸耀，但我夸耀我的软弱，因为在我的软弱中间，天主的德能才会彰显。我夸耀我的软弱，因为有天主的恩宠为我就足够了。这对一种所谓完美主义、理想主义的人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榜样。一个完美、追求完美主义、理想主义的人，能够放弃自己的这种追求理想、完美那种个性，而夸耀他的软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软弱拿出来夸耀很不容易的，可是天主的恩宠使圣保禄就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使徒。所以他最后是为我们说，伯多禄和那个保禄是我们教会中间最伟大的两个使徒。所以从这一些我们所举的例子中间，我们可以有一些几点结论来看看。那这个结论说呢，第一点，做使徒的第一个条件，他就是要必须要先甘心真心的做天主的仆人和助手，天主的工具。他必须要真心相信这个伟大的救世工程，宣扬福音的工作，他的主导人，他的建筑师是天主自己。这件大工程是由创世开始，一直继续到新天新地的来临。我这个小小的我，不过只是一个小螺丝钉，在这么长的一个伟大的过程中间，我能够尽一份力量，也是给荣耀。所以呢，我有一份责任，我得好好的去发挥。但是呢，我记得我自己不过是中间一点点而已，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不要把自己鼓吹得太大，没有我就不行了，好像没有我这个救世工程就完成不了，这种态度。或甚至于说，在整个做事情中间呢，他慢慢追求的是自己的成功，自己的一个成就，自己的名，我要做主教，我要做院长啊，我这样一个人假如不做主教院长怎么得了啊，这种。那世俗这种看法在教会中间是难免的会出现的，所以我们更要不断的告诉自己说，我是天主的仆人，是助手，没有我也没有什么关系。那第二个条件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超越成功失败，超越得失。那也就是说，建在第一个条件的一个基础上，我知道自己是助手以后呢，我对我个人的成功失败、做事情的是否有什么，我看得比较那个清淡一点。虽然我失败，并不代表整个的这个天主传扬福音的工作都失败了，还有天主的伟大、天主的大能在支撑一切。我不会因我自己的有限或客观条件、别人的有限而灰心丧志。当这种态度啊，超越成功失败，并不是一两年中间可以做到的，也是需要我们一辈子不断的努力。所以我觉得，在一个使徒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 那第三个条件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空虚自己，真正空虚自己，让天主完全占有我，让他的德能透过我完成他的计划。一个真正属于天主的人，他在使徒工作上的一个成效，一个成功，真是无法估计的。我们就要看圣女小德兰，她足不出户在那个隐修院中间只活了24岁，那她在全世界上的一个影响力多大。那因为她完全空虚自己，成为天主的人。所以耶稣也说，一粒麦子必先死去，才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他就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存留在我内的必结出丰富的果实。存留在耶稣基督内，是。那第四个条件就是说，一个使徒必须是一个祈祷的人。我们要记得，我们上次举一个例子，就是马尔大和玛利亚的故事，里面耶稣说，要紧的事只有一件。那所提到要紧事，就是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聆听他的话。所以一个使徒要不断的聆听耶稣，瞻仰耶稣，向他学习，由他的身上吸取的力量、生命、活水泉。因为使徒所宣讲的是基督，是神国，而不是他自己。所以上面说的这四个条件，做一个使徒的话，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看自己说，问我自己说，是不是真的是个使徒呢？可能就是要看自己在面对成功时的态度，面对失败时的态度，是否合乎福音的标准。在那时候可能我会自己反省，在磨练自己能够成一个真的使徒。
是。那么修女这边所称的这个使徒应该是比较广义的说法，是不是？
对了，
嗯哼，
就是说一般都以传教宣传福音为主要工作的人，献身的人。
所以不只是神职人员，教友也可以算是。
应该是的。
嗯哼。
当献身度献身工作人，他本身就是为了传扬福音而献身的，那这更是他们应该注意的事情。
嗯哼。所以这也是说，在这个修会生活当中，需要常常反省的一些重点。
对了。
嗯哼。我想对一般教友来讲也是哦，尤其是这种圣经上的这些教训啊，还有耶稣对门徒说的话。
对。因为在那个传教工作中间，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最可怕的就是大家分党派，分派别，或是自己追求自己的利益，我想对传教是最大的损害。
嗯，
那至少说现实生活的人能够做出一些真正的表率来比较好一点。
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么今天的王修女的介绍呢，我想也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思考跟反省的机会啊，让我们自己想一想，平常我们是博多路还是圣保路，或者是是平常的有时候呢会因为自己想要做什么而没有想到说这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使徒工作，或是使徒工作的内涵，还有方式跟态度啊。那么谢谢王修女您的分享跟介绍，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